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
连于基督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。
主是我，我是主，像枝子在葡萄树。主是我，我是主，每日我在。
请听梁安分享
圣灵的果子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都希望被恩慈对待，也希望别人看自己是个恩慈的人。但身处在这个弱肉强食、你争我夺、利益至上的社会中，很多人认为人要表现得很强势，甚至有攻击性，才不会吃亏或者被欺负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要待人恩慈似乎是非常难的。虽然如此，身为一个基督徒，神还是要求我们在世上要结出恩慈的果子。所以我们要相信神，相信在圣灵的保守下，我们可以行出恩慈，也可以以此成为我们见证神的机会。接下来我们从以下几点分享恩慈方面的真理。在旧约圣经中，恩慈的希伯来文是复数的，代表众多的恩慈。这个里面有蒙恤的意思，也有坚忍的爱，坚持忍耐下去的意思。还有一个意思是很温柔的，很体贴的，让对方觉得很舒服的那种爱。旧约中有哪个代表人物吗？大卫。神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。那大卫在恩慈这方面是怎么行的呢？我们看到，虽然扫罗妒忌大卫，尝试几次谋杀大卫，但是大卫却不会以恶报恶。当他有机会报复时，却因着他敬畏神的缘故而做出了恩慈的举动，两次都放过了扫罗。不但如此，大卫还在登基之后更是善待扫罗的残疾儿子米非波设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，大卫从小到大都是一位爱神、依靠神的人，他经历了神的慈爱怜悯，所以他也有一颗恩慈的心对待人。他能随时随地很自然地行出恩慈。大卫是值得我们基督徒学习的榜样。那我们再来看新约。新约中恩慈的希腊文是满有恩典、慷慨、良善的意思。在希腊哲人的思想里，这是一个高尚又值得被尊重的品德。新约中提起恩慈，大多是指神对人的恩典和怜悯。他恩慈的表现就是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，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，让我们白白承受救恩。这原是我们所不配的，神是不需要这样做的，只是因着他的恩慈才这样做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，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神不但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也恩待罪人，所以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，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四节，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 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恩慈另一个意思是，人经历神的恩慈后，也如此做，以怜悯待人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以及以德报怨来待人，不求回报，义务的付出。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，以弗所书4:32，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这里教导我们待人要以恩慈为原则。以上讲了那么多圣经的教导，生活上我们该如何实践呢？我在这里分享自己以前的一个经历。以前我去到一间公司上班，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个同事相处的都很融洽，其中有一位年长的女士，大家叫她 Amy 姐，她的性格开朗，很好相处。过了不久，公司安排我和她一起合作工作，我们的关系开始有些变化了。她常常因着自己资历老教训我，用命令的口吻指挥我，必须这样做，必须那样做，把繁琐沉重的工作给我做，自己做轻松易做的，反倒说他做了最繁琐的工作，留给我做简单的。直到有一次他斥责我说，这么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，那就不要做，回家去算了。我忍无可忍，大声回击他，你太欺负人了。之后我们的关系陷入了僵局，彼此不再讲话，除了必要的工作。回到家，我向主祷告，主啊，我心里很痛苦，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这么难相处呢？明明我的工作比他的繁重很多，他还要说我的工作轻松。我是信主的人，我明白要包容恩慈待人，但是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，我行不出来呀，像世人一样为了利益相争，不能和睦相处。想想之前不涉及利益的时候和 Amy 姐还能和睦相处，可到了一起合作工作，涉及到了彼此的利益了，我就心里不平衡，我反思着自己的所思所行，我也感到很羞愧，我决心不再为了个人的利益争夺。我身为一个基督徒，应该包容别人，体谅别人的软弱，凡事让别人先得益处，行出真实的恩慈，这样的人才蒙神喜悦。再想想 Amy 姐年纪大了，少做点工作，多休息一会儿也理解，我自己年轻多做点也没关系，再说了他年长经验丰富，他训斥我也是让我学习。当我这样想时，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了下来。一天上班时， Amy 姐看到我又教训我，快快记上去。我想到昨晚跟神祷告的，不能够凭血气，应以恩慈待人，于是我面带微笑，心平气和地对他说，好的好的，马上就做，谢谢您提醒。这时他也温和地看了看我，从此以后我们之间凝固的气氛也烟消云散了。通过这次的经历，我体会到在世上无论人际关系多么复杂，只要我们祷告神，依靠圣灵，凭信心按照神的教导来行事，以恩慈来为人来待人，是可以结出恩慈的果子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在基督里互相勉励，加油啊！今天的这集就到这儿，弟兄姊妹再见。
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 恤我的软弱。双手拥抱守候，虽然有时我会跌倒，你却以恩赐宽恕。
我要时刻学习饶恕，恩赐怜悯更像我主耶稣。哦，你提示我的软弱，在困难中
会跌倒，你却以恩赐宽恕。